欢迎收听《谢谢你曾来过我的世界》有声小说，作者仲尼，演播金恩玄。第23集。我玩笑道
You jump, I jump. I jump 了，你 jump 个屁呀、啊、说好了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吗？ You jump 吧， I 肯定 jump。
二水做事要跳，
那我可真跳了哦。
我一脸无所畏惧。
跳吧。
二水撑不住了。
还是你先跳好了，你跳了我绝对跳。
我装作一脸大义凛然。
行，抽完这根烟就跳。
二水嬉笑着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还是别跳了，还有几千个人等着我发工资呢。
我也嬉笑着叹了口气。
是啊，还有那么几个人等着我发微博呢。
二水坐拥金山却逃之不离，而他的身后仍有万千少年前仆后继。当人随着年纪走到某一个时间点，大多会发现从前做梦都想要得到的，如今却变得平淡无奇了。而那些用于追逐梦想的自由时光，却真真实实的遥不可及了。人性就是这样，自由时我们竭力寻找财富，富裕时又怕现状不能长久而感到焦虑，到了富裕长久之时，人们又感觉到麻木而重新渴望自由。但谁又能真的回头？有时候走下去真的不是为了到终点，也不为能走得更远，只是因为我们都没得选。从未登上机舱的空姐，我们时常误以为此刻的现状都是自己的选择，其实那只是困境中一再妥协的结局，是注定，谁也逃不掉。即便我们都知道眼前不是长久之计，即便焦急，即便无奈，可仍看不到将来在哪里，只好得过且过。于是一年一年，不小心青春就再也找不到痕迹了。上海的南京东路有一家日式酒馆，调酒很纯正，座位很少，开了很多年，是我在上海生活的一部分。人们为了逃避散步在这座城市里的寂寞而在这里相聚，满屋子的陌生人萍水相逢，没有利益纠葛，反而对彼此毫无芥蒂。这里有一款调酒叫 Zobby， 酒精度极高，入口酸甜爽口，一杯微醺足以让人侃侃而谈，两杯大醉或狂欢或哭泣，三杯不省人事，简洁明了，直入主题。五年前的冬天，我独自坐在这家酒馆，点了一杯 Zobby， 一个人喝了起来。旁边坐的女孩看我也是一个人，便随意开口：经常来这里？我看了这女孩一眼，个子不高，眉清目秀，马尾清爽，一身粉色的韩式运动服，虽说不是我的菜，但至少让人有谈话欲。
也不太经常，一个礼拜三次吧。
他笑了。一个礼拜三次还不算经常，那怎么样才叫经常？我笑着指着吧台里的调酒师，
他一个月有26天在这里，他才叫经常。女孩大笑，
为什么喜欢这里？
我不知道，可能这里舒适，音乐好听，客人友善， 又或者在这里不需要戴着面具。你呢？经常来这里？
我之前没有来过，我只是路过这里，又刚好想喝酒，就这么坐在了这里。
那我该请你喝一杯酒。
他一问，为什么？
因为上海有2000多万人口，偏偏你和我坐在了一起，还说上了话，这很妙不是吗？
他笑得花枝招展。
这是你一贯的泡妞手法吗？
不不不不不，这里不是我的猎场。你要烈酒淡酒？
烈酒。说罢，我向八元要了一杯 Zobby。 女孩刚喝了两口便进入了聊天状态。女孩刚喝了两口便进入了聊天的状态。她说她叫真木，来自青岛，20岁，单亲家庭，妈妈带大，家里卖了房子才让她读上的空乘专业。她很认真地学习，她相信有朝一日一定能成为一名空姐。每每聊到激动处便大口饮酒，随着血液里酒精浓度的上升，她开始语无伦次地说她的家庭纠纷，说班级里的勾心斗角。但每一个故事的结尾都是励志向上的言语，可见他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期望。那夜之后，我们时常保持联系。真木隐晦地表示他喜欢长发胡渣男，又发问候短信，又时常送礼物。我打着太极无痕迹地拒绝了一切情谊。时间久了，他也明白我的用意，于是就把我当作一个纯粹的朋友来看待了。一年之后，真木毕业了。那年他们的专业有300个女孩去应征了空姐，只有2个人被录取了，而真木并不在这2个人之列。面试结束后，和他同年毕业的女孩很多都回了老家，而真木却选择留在上海，但专业不对口，一下子不知道干嘛了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以放松心情为由，老是浑浑噩噩地跟一些女孩一起去酒吧。后来，酒吧里的经理看他们形象不错，便留了他们几个在酒吧里充当形象大使。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我还好奇，
什么是形象大使？
就是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酒吧，管理人员会安排最显眼的座位给我们，安排很多香槟给我们，我们就装作客人一样坐在那儿喝酒开 party 就行了。
我仍旧疑惑，重点是酒吧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？
这你还想不明白？酒吧就是想让那些去消费的客人觉得场子里美女很多，而且不是坐台的小姐。但现实生活中哪有这么多美女去酒吧，那就只好请我们这帮女孩子去装客人咯。
我恍然大悟，哦，也就是暖场咯。
真木骄傲地说，对，差不多就是暖场，不过不一样，我们比一般的暖场要高级，所以才叫形象大使。
那他们给钱吗？你们是要固定上下班吗？
他们当然给钱，不给钱谁干啊？一个晚上给300块钱呢。既然给钱了，那肯定要固定上下班，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2点，每个月调休5天。
那挺爽啊，给酒喝，有音乐厅，一个月还给你7-8千块，而且还只上班4个小时。这样算下来，时薪比一般4A公司的高级设计师还高出不少。
真木神情满足，那是。
我又疑惑，可是待久了不会被拆穿吗？毕竟有些人经常去酒吧，天天看到你们，久而久之也就看出猫腻了吧。
请我们的这个酒吧是一个连锁集团，在上海有12家酒吧呢，每家酒吧的风格定位都不一样，去的客人都不同，我们一天换一家待着，哪有这么容易被拆穿？
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， 毕竟夜场的东西。
我又不傻，先坐着，保证了收入，有饭吃，有房子住，然后继续考空姐呗。我考过一次，大概也知道了门路，我对今后的面试很有信心。
行吧，你都知道，那我也不多说了。
之后的半年里，真木每天就浓妆艳抹地出入那12家酒吧。那时候的真木心里还想着当空姐，也就没太走进夜店的圈子，一下班就回家复习，信心满满地报名参加航空公司的面试。后来他确实参加了几次面试，每一次几乎都是千里挑一的节奏。真木找了关系，送了礼物，但是仍旧一次都没成功。久而久之，他空姐的梦想和希望也就消磨得所剩无几了。那段时间，真木开始跟身边的很多人唠叨做空姐的弊端，说这个职业是青春饭，伤眼睛，内幕黑，实习久，晋级慢，哪怕转正时薪水还没他现在高之类，再把暖场这一职业形容得无比高大上。每个人都能看出来，他这样做其实是通过对别人的阐述来说服自己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真木便全职做起了夜场。青春终于沦陷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。真木放弃了梦想之后，渐渐地开始和真正的酒吧从业者打成一片，很快就习惯了这个人群的作息。凌晨2点下班了，还去别的地方玩，天快亮了还得去吃夜宵，每天几乎到中午11点才睡，一觉醒来就是晚上8-9点，随意吃两口饭便继续化妆赶去酒吧上班。一切所谓乐趣和新鲜感在成为了每天必须的工作之后，逐渐变得麻木不仁。2年后，真木交了个男朋友，据说是个不得志的职业模特，两人爱得惊天动地，朋友圈都快被他们的秀恩爱给刷爆了。那时男孩穷得连房租都快付不起了，真木毕竟做了2年的暖场，手头上也有了点积蓄，就让男孩搬到了他住的小单间。真木说这个男人胸有大志，将来想做模特、导演或者演员，而且很热爱学习，将来一定是做大事的人。所有的朋友都摇着头对他说但愿如此。他们交往了2个月，男孩报读了上海戏剧学院的业余表演培训班，1个月几千元的学费是真木掏的腰包。那段时间，真木被男孩的蜜罐子给熏得神魂颠倒，我们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。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傻，他反过来鄙视我说，你说这种话就太自私了，爱情里面哪分你我，而且我从高中就开始学空姐，如今就不了业，也就注定将来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今天我帮他，等到他出名了，赚钱了，我不也就有好日子过了。众朋友无奈叹息。几个月后，真木给我来了电话。
仲尼，你能帮我介绍个工作吗？我不想做暖场了。
怎么不做了？不是好好的吗？
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房租就要去掉3000。我家那口子现在在上戏培训，一个月又要去掉几千块钱，剩下的钱我打车都不够用，现在都靠那点积蓄生活。
那你现在突然转行，薪资肯定是比不上你在夜场的收入的。
主要是我厌倦了夜场，想过正常人的生活，趁现在积蓄还能撑得住，随便换个正常点的工作，朝九晚五的那种小白领之类，等他差不多毕业能有点收入了，积蓄花光了，我也差不多能升个职吧。
那容易？你对薪资有什么要求吗？
我现在的工资是8000嘛，刚刚转行，我也不要求太高，有个5-6千块一个月就行。
5-6千块的话，刚开始可能有点难度， 在 4A 公司，这算是小主管的薪资水平了。
那要怎么样才能做小主管？
那怎么也得有个两三年工作经验，有点业绩，让人看见。
那杂志社什么的，这个行业你熟的，做个普通的助理，半年一年能升级做编辑的那种。
半年一年做编辑倒是也不难，不过从助理开始做的话，薪水也就1500块一个月，人家叫你干嘛你就得干嘛。
真木好像有点失望。行吧，反正你帮我留意一下，有消息告诉我。
我无奈圆场。好吧，我帮你问问留意一下。
后来真木托了许多朋友帮他找工作，他才发现自己连一份起薪4000元的工作都没办法找到。失望之余，他在男朋友的劝说下决定自己做生意。两个人在网络上马路上观望了许久，决定加盟一家手抓饼店。决定一下，真木掏出了全部的积蓄，外加跟身边的朋友借的钱，一共凑了20万，盘了一家地段一般、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。他们请了两个小工，花了半个月简单装修了一下，就开始营业了。刚开业的时候信心满满，真木每天都在店里帮忙。他的小男朋友在学习表演之余，也会去店上围上围裙，帮着做手抓饼。一时间小店风风火火。一个月后，有人看见真木他们生意不错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同一条街上人流量最大的路口开了一家一模一样的店，面积20平方米，装修高调许多，一切细节做得比真木他们细致到位，每一个手抓饼的价格比真木卖的便宜。这强势竞争一来，又在路口阻截了人流量，真木的手抓饼店人气便逐渐凋零，到后来连员工都请不起了。真木又恨又气，几次找路口那家店的老板理论，可人家也是合法经商，真木丝毫都不能奈何。没过多久，真木的营业额就下降到几乎为零，眼看着收入越来越少，可员工工资、店铺租金、水电费又丝毫不能降低，进过来的原材料不能销售，一点点的腐烂，一袋一袋的扔掉，撑了2个月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无奈之下只好亏本把店面盘了，头头尾尾欠了10万元的外债。店面的风波刚结束，真木的男友也刚好修完了表演专业。男孩跟真木说，有一个导演觉得他特别好，那个导演说自己当年捧红了谁谁谁，说他觉得那些明星的条件都不如男孩好，叫男孩去北京跟着他好好发展，是要在5年内把男孩打造成第二个黄晓明。经过导演的一番忽悠，男孩几乎没和真木商量，便下定决心去北京闯一番事业。两人最后温存了几天，真木依依不舍地帮男孩打点行囊。离去的时候，男孩抱着真木说，等我回来。真木流着泪目送男孩走过安检，从此便再也没有了男孩的音信。夜店里免费的香槟仍旧清澈，环绕在每一个角落的音乐仍旧迷离，人来人往，红男绿女仍旧癫狂地欢笑着，常客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从业者的面孔从熟悉到陌生再到熟悉，这里一切都在不停地改变，不停地淘汰，只有每个人的欲望一成不变。有那么一两个月，真木每天上班都把泪水夹杂在香槟的甘甜里，一股脑儿的灌进肚子，
一天又一天，一杯又一杯。